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碰面。首先感谢我们大家持续不断地为我带祷、关心跟帮助我，让我实在是倍感温馨。自己我也常常为大家献上不住的感谢跟祷告，再次谢谢大家。在这边也特别谢谢影音部的同工们啊，愿意大费周章啊，额外花时间让我能够来做这样的录像啊，做转播，好不好？我们特别请他们影音部的同工站起来，我们特别谢谢他们，好不好？我们给他一个鼓掌，拍拍手给他们呀，感谢主，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啊，那么很少人看到他们，他们都在幕后都帮助大家，让我们有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来听神的声音。那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可能啊，我的脸色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比以前更好呢？啊，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秘密，好不好？啊，首先从今年5月开始，我在医院就做了骨髓的啊穿刺检查。那么之后呢，6月2号开始，我就啊开始来做了化疗。每个礼拜我要去医院两次，每一次差不多有一个月的疗程。那么一共差不多要花5个月时间，还包括我要再做自体的干细胞的移植，大概花5个月时间。5个月时间之后呢，还要再花1年的时间，那么再做加强疗法。感谢主，大家在 PowerPoint 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主治医生啊 ，Dr. Christoph Arthur 啊，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医生，也是澳洲里面最好的医生之一。那么感谢主，那么我从化疗至今除了一些打嗝还有喉咙沙哑，晚上有时候会亢奋睡不着觉之外，那么还没有其他严重的一些的反应，那么我为此都献上感恩。在这边特别要介绍这个Dr. Arthur， 他是我主治医生，那么我后来才跟他知道了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很有耐心，那么跟我在医院里面我花了1个多小时聊天，他对我跟师母能够从亚洲的背景能够信耶稣，他很好奇，也问我们如何信的耶稣，所以我们在一起谈，我发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我也为此来献上感恩。那么这一段化疗的时间因为药物除了会杀死我体内的癌细胞之外，同时也会伤害到好细胞，所以呢我的免疫力基本上会开始会降低。如果我感冒啦或有任何的感染的话，我的化疗的这个疗程就要被迫要延期，所以医生也是希望我暂时避免到与人群来接触，所以很抱歉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么大家也，我相信大家也都希望能够我很顺利的，中间没有任何单言的，能够把整个的化疗的疗程把它做完。那么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让我快快回到大家当中，好不好？好，是的，我也是很快希望能回到大家当中。那么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教会体恤我个人的需要也立即做了一个最大的配合，将我所有的服事都全部都分摊出去了。在6月9号的那天同工一日退休会，其实我是透过了Skype 就是视讯，那么全程参与了整个的会议的进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就是看到大家同心合意，彼此分工合作，然后看到一间真正一个非常健康，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教会。感谢主，这就是我多年来心中也祷告了，看到了在6月9号那天同工退休会，我看到了，那我真的看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讨神喜悦的教会。那么在这边呢，我特别要谢谢这12位大能的勇士。这12位勇士包括哪些呢？就包括我们的传道群包括我们的圣工委员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委员几个的负责人这几个12个人，好吧，我特别请他们在场的也能够站起来，我们给他们拍拍手， 鼓励他们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感谢主。他们是真是啊，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教会，为了神，他们愿意比别人多走一里路，然后扛下更多的责任，那么把我手上的服事都能够接上去。所以在这边我真的从心中恳求大家，恳请大家能够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啊，否则我是没有办法专心来做我的化疗的哈。所以啊，请大家继续用祷告、用行动、用鼓励来支持他们，感谢主。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民数记的部分啊。民数记里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火蛇、铜蛇与人子。火蛇、铜蛇与人子，好吧，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的21章4到9节，好吧，我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用恭敬的心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吧，因为节数不多，所以我们就同声同心大家一起来读，请。民数记21章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堵摩西，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主日，今天是万民向你跪拜，万妻向你称扬的一个荣耀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边一起奉你名聚集，来歌颂，来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乐意与我们同在，你乐意居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主，你乐意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你也乐意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来解明，你乐意将天上的粮食赐下来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心灵得饱足，也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行，让我们知道走在你的祝福当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避免咒诅，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讨你喜悦，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抵挡撒旦魔鬼的诱惑与攻击。主圣灵，求你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时候求你的灵大大来充满我们，充满孩子，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被你的灵大大充满浇灌，好叫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你自己的话语的大能。愿你这时候透过你孩子对每一个人来说话，让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大家想请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火蛇、铜蛇与人子。火蛇、铜蛇与人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40天，原本已经到了神应许迦南美地的门口了。我们从这路线图可以看到，其实从埃及地到迦南并不远，基本上用走的40天一定可以走到。可是就当他们到了门口的时候，因为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看那个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情况，结果这12个探子，不要忘了，这12个探子其实都是每一个族的领袖，那其中就有10个领袖的探子，他们去了迦南，然后呢， 带回来了这个信息，告诉以色列人说，哇，眼前是多么多么的困难，哇，迦南人多么的高大，城墙多么的高大，哇，我们就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根本不可能进去，也根本不可能胜过他们。所以他们这十个探子带回来了一个恶的信息，因为他们的信息，他们只是从人的角度，从肉体的角度，从自己的一个有限的眼光带回了这样的信息，以至于他这样的一个恶性，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士气就垮掉了，民心就瓦解了。他们忘记了神的与他们同在，他们也忘记了神的应许跟大能，以至于他们就退缩害怕，而不敢凭信心进去得地为业。很可惜，都已经到了门口了，结果因为这十个领袖凭着肉体，不凭着神的应许，没有凭着信心进去，而耽误了整个民族进去迦南美地的一个机会。结果呢，他们反倒选择继续在旷野绕行了40年。这一段圣经就讲到了发生在红海，也就是说这边可以看图上可以看到是阿卡巴湾的附近，也就靠近以东地的地方。百姓因为路很难走，心中呢烦躁，失去了耐心，就开始怎么样发怨言，说什么呢？攻击他们的领袖摩西，攻击耶和华他们的神，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过得好好的呢，你看在旷野没有粮食，没有水，然后呢他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食物是非常悲惨的，非常他们看于不屑的一个食物，而且是说啊，摩西跟神要把他们领出来，要他们死在旷野吗？弟兄姐妹，请问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然后呢，让他们死在旷野吗？难道这是摩西？难道这是神的意思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我们原本他们是奴隶，他们的埃及本来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因为神恩待怜悯他们，救拔了吗？是救他们出来，然后呢，领他们进入到旷野，赐下天上的玛纳。记住弟兄姐妹，不是没有粮食，是天上来的粮食，它们藏起来像蜜一样。而有没有水呢？有，是矿泉水，天然的磐石出了矿泉水。他们完全不用劳力，他们就可以平白的得到这些水跟食物，而且神还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这才是事实。可是在人的口中，弟兄姐妹，多么可恶啊，这么棒一个事情到了人民的口中完全是相反的事情，完全反过来，可不可恶？实在是可恶。我们常常人的软弱是就常是这样子，不太懂得感恩，只会看到不好的，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时候呢，上帝怎么样？上帝就生气了，他就让火蛇，也就所谓的毒蛇，进入到他们的营地的当中，咬死了许多人。他们有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这一段故事所发生的。但是还好，后来可以看到说，百姓这时候才忽然间惊觉他们自己有问题了。他们不再彼此乱传话，乱在抱怨了，他们会开始找对的人。找谁呢？找对的人就是找摩西，真正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人。找对的人，找摩西。找摩西做什么呢？圣经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了，他们就向摩西认罪，向摩西认罪，说他们得罪了摩西，得罪了神，而且请摩西为他们祷告，祈求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感谢主啊，摩西是真的是很有爱心跟耐心的，可以看到摩西从头到尾都没有生气不耐烦， 而且他一听以后就立刻开始为百姓来祷告。所以神就告诉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凡被那些毒蛇咬过的人，他们只要一望这个杆子上的铜蛇，就必得活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火蛇跟铜蛇，到底火蛇铜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讲了跟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又为什么又跟人子也扯上了关系？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好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一段的历史以及从整个圣经法则来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种与收的法则。弟兄姊妹，种与收，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首先我们从种与收的法则，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叫做受审跟得救的模式。受审跟得救的模式，我们从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不断的重复这个受审的模式。他怎么样受审判呢？就是当百姓眼睛看到环境不顺的时候，他们的心呢就开始烦躁，就开始不安，然后呢嘴就不受控制，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怪别人，开始攻击领袖，开始攻击神，还有呢咒诅自己，然后呢最后惹神发怒，以至于神的审判跟灾难就临到了以色列百姓。弟兄们，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反复的就出现在民数记。所以记得我跟大家讲，民数记说起来好像是一本以色列民的抱怨大全。所以弟兄你们要明白，在以色列当中他们受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环境不顺，心烦躁，口抱怨，然后呢惹神发怒，以至于审判临到。可是呢我们也看到，神是施行拯救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他也不断的来拯救神的百姓。当百姓受苦绝望的时候，感谢主，他们还懂得回转。当他们受苦绝望的时候，他们的心开始回转，然后呢他们的口就开始认罪，他们的行动就开始悔改，他们也寻求代祷者，就是当时候的摩西的帮助。他们会寻求帮助，然后呢请摩西来代求，以至于神的怒气就消下来，灾难因此而停止，而施行了拯救。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或是整个的这个种与收里面有一个法则，就是受审的模式跟得救的模式。所以弟兄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自己心中要引以为戒，凡事不要只凭眼见，不要只凭肉眼看见，好像我看到就是这样子，其实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第二个，也不要自我为中心。当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觉得全世界谁都对不起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心呢就产生了苦毒，我们的心就不舒服，我们就难过，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心中就产生苦毒。当我们心中错的时候，口中呢就开始会埋怨人，埋怨神，埋怨所有的事情，就不懂得会感恩了，以至于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口也不对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也开始错误了，那么最后只会惹神来生气，让自己受咒诅受亏损。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中这个受审的模式，我们要中一个生命的模式，我们不要中那个善恶树的一个种子，我们要种生命树的种子，让我们的心常常是出现感恩的，让我们的口常常是出现赞美的，以至于我们常常是活在一个恩典跟祝福的当中。除了受审跟得救的模式之外呢，还有第一个就是这自然的定律跟属灵的定律。我们可以看到 PowerPoint， 自然的定律 The Law of Nature， The Law of Spiritual， 这两个的一个定律。常会有些朋友们或弟兄里面问说，哎， 不晓得上帝创造这世界，这世界为什么有苦难呢？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疾病呢？为什么有死亡呢？有这些灾难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切看为美好，一切都在和谐的当中。可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天地就变了色。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到的是世界，进到的世界以后，这罪带下来的就是死亡，就是苦难，就是疾病。感谢神，我们知道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这一切死亡、疾病、苦难将不再临到。我们来看一下自然律跟属灵律。所谓的自然律，就讲到的 law of nature。 什么叫自然律呢？上帝创造了宇宙万有，上帝创造了春夏秋冬，上帝创造了一个人体的生命的一个循环的关系。所以呢，譬如说，如果天气冷了，你不穿衣服，结果是什么呢？没有错，就是感冒了。你该冷的时候不保暖，就感冒了。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该怎么样？就该吃了。如果不吃呢，那就会胃溃疡了。同样的，你吃可以，可是如果吃了太多呢？吃的太多就胃胀气，胃不舒服，发胖了，一样身体也会不正常了。这叫做自然律。当我们生活不正常，常常吃垃圾食物的时候，自然的我们的健康就要失去了。当我们不运动，当我们不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发胖了。可是当我们运动过量，工作过量，自然就疲惫。这叫做自然律。同样的，当我们的乐观，我们的心情好；当我们的悲观，我们就看凡事不顺。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所设定的这些都叫做自然律，就是说我们做了是什么，结果也必然是那个结果。那么在自然律中间还有一个叫做道德律，道德律的 law of moral， 就是说我们常说，我们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也就是说，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你要别人如何待你，你要自己如何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其实是因为神把良知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天平，也在这边做一个平衡，帮助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这叫道德律。当我们违反这个道德律的时候，我们自然也要受他的审判，也要受他的苦果。那最后叫做一个属灵律 The law of spiritual。 属灵律里面包括三个元素在这个当中，包括了人，包括了魔鬼，包括了神。首先，人，如果我们自己犯了罪之后，犯罪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暴露在咒诅当中，而这个咒诅就是死亡，就是受罚。这是属灵律。当我们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罪的结果就是刑罚。那第二个部分是魔鬼，第二个因素就是魔鬼。魔鬼也会来攻击神所爱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愿意爱主、愿意敬虔度日的人。所以圣经说，凡立志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都会受逼迫，因为这是与世界的律是相反的。因为魔鬼是走黑暗，是走抵抗神的，而我们基督徒就走神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遭受到魔鬼的攻击。特别是当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当我们要去赶鬼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赶鬼的时候，在过程当中可能鬼会来反扑你，你凭什么赶我，你有你的问题。可能魔鬼很快把我们的问题讲出来。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我们也在这当中，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要一起团队侍奉啊，那么来抵抗魔鬼。那么最后一个因素是神，神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些的试炼，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或犯错，而是他允许一些的磨练临到我们身上。譬如像约伯一样，不是因为他犯罪啊，那么乃是神要来试验他。所以神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弟兄姐妹，这就是种与收的整个法则。当我们有苦难疾病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先问一下圣灵的启示，我们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在无知或在有知当中，我们犯罪了，得罪了神。我们当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人之后，我们就要赶快的怎么样，认罪悔改。如果没有，感谢主，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信心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苦难跟问题。我们相信主必赐能力来帮助我们来胜过。最近我知道教会的病号特别多，我也知道当我生病以后，好像大家都也都不敢说自己的身体都不好了啊。那么可是我也知道像 Jessica 啦，像红狼李多啦， Robert 啦啊，这些都身体都不太好，而且可能君慈师母可能最近也可能要做一个手术啊。那我自己这段时间在想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从全教会看起来最健康的人，瞬间我成为一个最软弱的人。难道是突然的吗？难道是上帝不公平吗？其实这个几个礼拜的安静时间，当我在重新思考来祷告的时候，我发觉到圣灵也启示我，其实事出还是有因的。我上次跟大家讲，我对我的健康有点是过于自信 overconfidence。 因为过去几年来我差不多都没有生病，我发觉到过去十二年来我差不多没有请过病假。那么因为没有生病，甚至连感冒都没有，所以自己以为自己很健康。其实弟兄姐妹，我发觉这是一个假象，其实我已经不健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我要工作的时候，我就拼命的连续做，不停的没有关系。然后呢，我再连续休他一个礼拜的假，那我相信呢，就可以补充回来了。那么因为我吃东西呢，大家也知道我吃的也很多，什么都吃，吃不忌口，也不忌量，吃了半天也不会胖，那看起来精神也很好。反正呢，我就多一点运动，我就把这些卡路里就消耗掉了。所以不管任何东西来者不拒，辣的、冷的，哎呀，这个炸的啊，这个各种的东西，我来者不拒，我什么都吃。可是弟兄姐妹，当我在回到这个种与收的法则的时候，我发觉到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的，这些都是不正常的，都是不自然的。弟兄姐妹，只要任何东西违反自然，只要任何东西违反自然的律，弟兄们，这就是不健康、不自然。中国话有一句话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当一切任何违反自然的、违反天道的，说严重一点，就是与神作对；说严重一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而结果必然是自己受损。所以我相信今天我得到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我长期没有按着自然的方式来照顾自己，而只是用自己想象的，或者是希望用快速的让自己很健康，看起来很健康，其实是消耗我自己更大的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在这边愿意奉劝大家，所有不管你过去做怎么样，感谢主，如果你现在没有发觉任何的身体不健康，身体或者有疾病，感谢主。那么至少大家能够以我为戒镜，当这么多年走下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模式， 是自然的，不是瞬间的，不是短时间的，不是一个爆发性的，它是一个每天生活吃喝拉撒一个作息时间的一个正常。我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再步我的后尘，然后跟自己过不去，否则为时就晚了，好不好？跟你旁边左右说，让我们能够遵循这个上帝的法则过日子。好，我们一起来遵循上帝的法则过日子，阿们吗？阿们，感谢主。好，感谢主。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患难中的盼望，患难中的盼望。一个人患难的时候最大的就是希望有盼望，而盼望从哪里来？我们首先来看这几个点。首先第一个是带灾难的火舌，带灾难的火舌。在当时候以色列人被蛇咬的时候，地方发生红肿而产生一个炙热感，所以圣经就把那个蛇叫称为火蛇。蛇在圣经里面代表的魔鬼，代表的敌对者，代表的罪恶，代表的受咒诅的。以色列人选择犯罪，以色列人选择犯罪就是离开神的保护，将自己暴露在魔鬼的势力范围之内，允许魔鬼在自己的身上有权柄，当然最后就要承受罪的代价，而罪的代价就是死。有些基督徒自以为自己灵命很刚强，不会跌倒，所以呢，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常常就轻忽了，不小心的就给魔鬼在这些小地方上留了机会，留了地步。弟兄姊妹，这样一点一滴，人的跌倒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大卫王这么属灵的人都会跌倒，彼得这么属灵跟着耶稣人都会也跌倒。我们没有一个人对跌倒可以有免疫的能力，但是跌倒一定有原因的，它不是突然间跌倒，它就是在我们在小小事情上不断的妥协，不断的让步之下，这个火舌就偷偷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了，然后呢，在我们的小地方就筑巢了，就开始了慢慢侵蚀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只看到跌倒，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常常在规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弟兄很多人都适合适婚年龄了，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长的，稍微还没有结婚，都我都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我作为牧者或者我们这些领袖同工小组长，我们常常鼓励大家不要男女单独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人对这句话是非常不舒服，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们难道自己没有自知能力吗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好像把我们都当小孩子来讲觉得小组长呢，教会牧师呢，管得太多了。弟兄姐妹，出了事情的时候，你们是都不知道的。你知道谁在擦屁股吗？就是我啦，就是我们的小组长在擦屁股啦。你以为都没事情吗？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而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出事吗？有一天你出事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是帮助弟兄姐妹，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等到出事的时候后悔莫及。平常在弟兄里面讲话也是一样，口不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负责任的话，反正说了又不是我负责，也不用我去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常常鼓励弟兄们参加营会啦，参加遇见神啦，不需要，有什么好参加的，又是老套又在做这个事情，我早就懂了，我根本不需要，你看我多爱主，我自己读经，我祷告，我认罪悔改，不就结了吗？为什么一定要配合教会那么多活动参加呢？我们不了，弟兄们不了解牧者对大家的心，这些不是只要对大家有益处的，我们没有保留一样不给大家做的，只要不会浪费大家时间的，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常常体恤，我 我们做牧者的为大家好的缘故，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灵命、生活、工作、学业各方面人际关系的一个平衡，成为一个真正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要抹杀每一个人个别的想法，可是常常我们自我为中心太强，不但自己不去做，还要鼓励不去，别人不去给人做，反正上有政策我下有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就是怎么样啊？反正软的硬的就不跟大家配合。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不要让这个带灾难的火石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要让这个带灾难的火石进入到我们的小组当中，不要让这个带灾难的火石进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当我们不懂得警醒的时候，我们就让这小小的火舌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摇了我们的脚跟，摇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后回头来看后悔莫及。不要让小小的事情引发最后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要奉主的名要阻挡这个带灾难的火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吧，跟你旁边说，不要让带灾难火舌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不要让带灾难火舌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阿们，非常好。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杆子上的铜蛇。杆子上的铜蛇，我不晓得大家在外面有没有看到一些的标志，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标志，大家知道这什么标志吗？第一个标志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第二个标志呢，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标志，哦，还有一个标志啊，那是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标志。你看这个三个标志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呢？啊，是是，这三个标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条蛇，都有一个杆子。那我发觉到今天你们是很有福气的，知道这条蛇这个杆子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大家来解释就是说啊，这是一条在拐杖上面的蛇啊，这是外行人讲的话。今天只有基督徒明白，原来这个标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不是一根拐杖，这是一根杆子。这就是摩西在旷野把这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的杆子。所以可以看到，不管你是在任何地方，而这一条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代表的就是一个救命的标志。杆子上的铜蛇是一个世界的救命的标志。好，你看大家都运用这个标志，大家就今天比较清楚了啊。这就是一个挂在杆子上的铜蛇用的这个标志，而代表的一个就是一个救人的标志。那么同样的，在圣经里面，铜，金银铜铁的铜，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代表通常是审判，审判。铜蛇意味着这一条蛇已经遭到了审判，铜蛇代表这一条受咒诅的，这一条与神为敌的，这一条撒旦魔鬼已经受了审判，被杀死了，表示所有的罪恶、疾病、灾难、死亡都在这个杆子上面，都挂在这杆子上面，全部都终止了。所以当百姓仰望这条铜蛇的时候，就是相信这位全能的审判者，这位全能的上帝，审判者、医治者、圣生命气息的主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事情。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盼望，他就是我们的医治，他就是我们的能力，在这里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叫做杆子上的铜蛇。最后一句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好吧，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两段圣经，三章的十四、十五节跟十二章的三十二跟三十三节。好吧，我们就坐着就可以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预备，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三十二节，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弟兄姊妹，这就讲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旧约是新约的影子，也是为新约而预备的。而这里杆子上的铜蛇，其实就在预表十字架的人子耶稣基督。杆子上的铜蛇从旧约是一个救人的标志，但到了新约，我们如果看到这些标志，可以看到这些的标志，大家一看就知道全部都是救人的标志，全部都是十字架，全部都是爱心，代表的这里就是一个拯救。这就是救。在旧约，铜蛇仅能保住现在的命，但是在新约，耶稣基督却能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他自己本来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受罪的刑罚，他不需要挂在杆子上，他不需要受审判，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甘愿背负我们一切所犯的罪，用他的生命，用他自己的生命承担我们的一切的咒诅，我们的疾病，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受的审判，全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全部都因为他而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他把平安，他把喜乐，他把医治，他把永生赐给那些愿意仰望他、相信他的人。感谢主，旧约是一个预表的影子，是一个暂时的，而新约的耶稣代表永恒的，代表永远的。感谢主。而在这里，约翰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我们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当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不是都能够高举主呢？是不是都能够荣耀主呢？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当我们高举他的名的时候，众人就会因为他而被吸引，他来认识他，能够来相信他，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得着永生的盼望。弟兄姊妹，何等的美好！这是一个白白的救恩，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极大极荣美的事情。感谢神。可以看到整段的民数记到约翰福音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拯救。我们的神是那么全能的创造者，他也是全能的医治者，他也是一个生命赐气息，赐生命气息的主。当我们愿意来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苦难问题都可以带到他面前，他愿意完全的替我们承担。好，我最后要用我个人最近的一个经历来跟大家分享，做一个结束。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从圣经知识上，我觉得我都已经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跟所有的程序，而我也相信神已经照他应许都赦免我的罪，而我也过得还算开心，觉得一切都没事了。可是直到5月3号的一个早晨，5点钟的时候，我在睡梦中当中惊醒出来，遭遇了我一生最严重的一场属灵征战，我一生最严重、最真实、最深刻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我5点钟起来的时候，我被一股无名的力量，我感觉被掐住，强烈的压迫感，一直到我甚至于我自己没有办法来呼吸。我那时候早上5点钟，其实天气很凉，还黑的，我打开所有的门窗，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吸不到空气。我心中感到一种极度的恐惧跟害怕。你知道，对我来说，我脑筋那时候还很清楚了，我想我怕什么呢？我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呢？可是你知道，那种害怕的感觉就掐住你， 就掐住，由不得我不去害怕，明白吗？那种的感觉就掐住我，然后呢，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该躺、该坐、该站、该做什么事情，我完全不在我的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而那时候，有一个声音竟然告诉我说：“你只有透过死才能够去解脱这个问题。”我完全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只能死。其实我那时候思想还是很清楚的，我在怕什么呢？我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命都不怕没了，我还怕什么呢？可是呢，你就知道那时候思想完全是不在自己的控制下，我看到自己好像一个无助绝望的孩子一样。也那时候感受到，哦，原来常常有些忧郁症的一些人，他在讲说他的思想不能够受到控制，想自杀的感受。我那时候那天早晨的时候，特别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完全就是一种不在我思想控制范围之下的一个思想抓着我。你知道我那时候自己想开口祷告，我都觉得很困难。我要开口的时候，我用方言的时候，哇，还好感谢有方言，但是你知道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感谢主，那时候有师母一直陪伴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征战，一起来为我祷告。而这时候圣灵也真是来提醒我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一些隐藏过去从小到大一些我过去都觉得没有事情的一些的罪，今天在那天早上都全然的全部都活现在我的面前。我发觉到那些罪的细节我竟然还这么清楚，而我竟然发觉到我还没有对付干净。所以感谢神，神也将他的话语赐给我，神也把他的诗歌赐给我，透过不断的祷告、征战、方言、敬拜，我也不断的呕出污秽的气息。我从我多年来这些的东西都完全的来呕出来。弟兄，你们知道整个过程经历多久吗？一直持续没有停的3个小时，一直到早上8点钟，我才完全的得着释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呢？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智来讲，就过去了，奉主的名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潜意识的当中，在我们的灵里的深处，我们还自己还盖住了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所无法能够凭自己能够过去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而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长辈同伴来帮助我。那天感谢主，还好师母在旁边帮助我，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走下去，我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而今天特别要提这个事情是，当教会开始办这样的一个预备经历神营会的同时，请弟兄你们再次以牧者的心来说，请大家不要轻忽，你再怎么样都要排出时间，不要只是觉得说这又是一个聚会，哎呀我都懂了，不需要的。不，我们需要去浸泡在圣灵里面，我们需要浸泡在一个敬拜的里面，我们需要完全的敞开在神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把弟兄跟姐妹分开来，个人个人的罪不太一样，但我们至少在一个同侪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我们可以有人帮助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启示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生命当中很多东西不能够突破，老是犯同样的东西，老是犯同样的错，在老问题上面打转，犯的罪也一样，认的罪也一样，但是就是不能突破。明明知道不该这样做，可是还是这样做，明明知道该这样做，还是不去这样做，就是有一个东西压住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坚固的营垒，还有我们历代的累代的根基拦阻着我们。所以弟兄们，还有机会的话，我盼望你们还没有报名赶快报名， 如果你已经报名，你要预备求主，主啊，你说我的生命需要突破，主啊，我需要我的灵命更加的突破，我需要生命更加的被炼净，更加的像你，没有任何的拦阻在这其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用这一次的遇见神营会，好不好？让我们就预备我们心，可以好好来经历神。感谢神，除了透过经历神营会，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每一次主日完，我们都有祷告的服事，我们都有一起礼拜三的祷告服事。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里面，当有这些服事的机会的时候，也不要轻忽，能够来接受服事，能够来在自己生命当中得到更大的突破，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彰显耶稣的荣美。感谢神，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整个属灵的定律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不去违反自然律，不去违反属灵律，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让这个有灾难的火车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让我们能够得着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常常仰望他，思想他，让我们能够常常在里面得着救恩之乐，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甘愿为我们挂在杆子上，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你的牺牲让我们得着永生。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主你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的一样，主让这些火蛇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我奉耶稣基督名，我要吩咐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火蛇，这些毒蛇要离开我们的当中，离开我们的小组，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的教会。我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他们全然的离开，因为这里是圣地，这里是神所居住的所在。主啊，我们就单单的凭圣洁来仰望你。主啊，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帮助我们当中心中还有一些软弱的，有疾病的，有苦难的弟兄姐妹，主帮助我们懂得随时转眼来仰望耶稣，让我们不要再只看自己的问题跟困难，让我们的眼目可以 转向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接所有这些咒诅跟疾病的。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主啊，奉耶稣的名，把医治把平安都临到每一个仰望他的人身上。主啊，我奉主的名，愿主的大能的手继续保守托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喜乐的健康的一个美好的基督徒，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不断的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人看见我们的好消息就把一切荣耀感谢归给你，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也愿一切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父。以上祷告感谢赞美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谢谢，感谢主。